今天我们看这个民数记第五章和第六章，整个民数记这本书当然之后会谈到一些他们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一段时间的一些故事。换句话说，整个民数记的里面一开头是一个数点人数，最后二十六章再数点一次人数，在两段算人数统计人数的过程中，就是他们漂流在旷野四十年的过程。从一个角度来说，这个旷野漂流了四十年，就好比每一个人的人生一样，每一个人的人生大概到你差不多成年二十岁左右，到你一生当中最精华的日子，差不多就是四十年。换句话说，二十到六十岁左右，这四十年当中，大概就是你一生最主要的所有的活动、职业、娶妻生子，所有的一切都在这四十年。然后呢，之后大概就是差不多要退休了。之前呢，之前你还在父母的养育之下，所以你还不是有个独立的人格的。四十年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四十年。旷野的漂流其实也好比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界上过生活的时候，如果你的生活中是没有一个确定的方向的时候，你的人生也好像在世界上就是漂流的。因此民数记从一个角度来说，它是每一个 人生的一种浓缩版。以色列人在民数记的过程中好的不好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其实反映在我们自己人生当中很多的方方面面。所以民数记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所讲的不是一些有点像啰啰嗦嗦的一些事情，其实它有一些属灵的含义和教训要教导我们的。那民数记一开头除了数点人数以外，其实第一第二章呢主要是提到这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然后要把它分成四个好像一个小部落或者说小部队，环绕的什么呢？环绕的中间是会幕。所以东边是谁？南边、西边、北边。好，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我读起这个民数记来的时候就想起我以前读那个水浒传。水浒传最后108个好汉凑齐的时候，他每次出征的时候也是有很整齐的部队，谁前锋谁后卫，谁海军有陆军什么东西，当然那时候没有空军，你就发现叫做军容壮盛。那第一章第二章把这些人经过这样一个分配，其实它中间要凸显的是什么呢？中间是会幕，会幕是耶和华所住的地方，要让你感到这个核心点在这里。然后第三章第四章上次我们所谈的时候呢，那个就提到会幕，那会幕是由利未人和祭司在那里伺候的，所以会幕的边缘又有东西南北，那因此它等于说有两环，一个外环的是十二支派，一共有60万的壮丁作为部队环绕整个会幕，不管是扎营的时候，不管是行进的时候，这十二个支派有60万的部队都是跟着这个营走的，营停下来的时候他们扎营也绕着这个会幕。可是还有一个内圈，那就是在会幕紧接的四边，在南边、西边、北边有利未支派三个小的家族，分别住在南边、西边、北边，然后只有摩西和亚伦的家族呢住在会幕的东边，就是会幕的正门口。然后咱们整个移动的时候也是照这个方式移动，扎营的时候也照这个扎营，表示说就把焦点集中在这个会幕这里。然后第五章第六章为什么又说了一些看起来杂七杂八的一些小小的一些所谓的规条，关于什么样的人住在营外啊什么这类的事情看起来是不相关的，其实原因在这个地方，神住在整个以色列人当中，神是圣洁的神，而且在出埃及记神已经说了，我呼召这些以色列人作为什么呢？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在某个程度上叫做祭司。 那在利未记，我们没有讲利未记哈，利未记里面提到很多祭司的事情，包括祭司他有一些洁净的规矩。那既然以色列人被称为祭司的国度，那么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人人都要遵守某一些所谓有关于洁净或者说圣洁有关的事情。那不然怎么叫做圣洁的国度呢？同时你要这样想象，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一种很大的张力，在这里张力在于这位圣洁的神，他说我要住在我的百姓当中，所以在会幕里。可是所有的人，包括我们，包括当时的以色列人，都是有罪的人。圣洁的神住在有罪的人当中，一定发生冲突。为什么？人的罪三番两次就会挑衅挑战神的圣洁。因此民数记很多人读起来的时候，在中间我说在旷野四十年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发生瘟疫，发生战争，还有上次我约略提到以后会讲到那个可拉党的叛变的时候，地裂开，可拉全部家族的人直接就堕入那个地的那个缝里面去，这一类是很可怕的事情。这个大概只有今天的科技有办法演这种电影。为什么？不要忘记这位圣洁的神住在有罪的人当中，而圣洁的神，当你触犯到神的圣洁的时候，那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整个民数记的故事是在这样一个环绕这样一个情况下来发展的，就是神的圣洁跟人的罪恶，神性跟人性之间的冲突，产生一个冲突。那你当然有一种选择，那就是不要神住在你当中，让神远离你。远离你呢，你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可是远离了神呢，没有神的同在呢，神的恩典祝福保守什么都没有了。那要不然呢，圣洁神住在这里，那你如果不按照神的圣洁与神相处，你一定发生激烈的冲突。那因此在他们开始从西乃山下拔营出发的时候，因为民数记第一章一开头在统计人数的时候就说时候差不多到了，在西乃山摩西领受的十诫，会幕造好了，在出埃及记最后，因此万事俱备，准备出发了，要从西乃山迈向应许之地去了。好像是预备好了，可是有一些事情话先说在前面，也就是神要向人宣布他的游戏规则。现在你们是祭司的国度了，会幕有了，我会在会幕当中与你们相会，与你们的代表摩西相会，我会颁布我所有的吩咐。然后当这个云柱火柱起来的时候，拔营就走了；当云柱火柱停下来的时候，就扎营了，就停下来了。所以神说我要跟你们走了，但是呢，他先让百姓们知道什么是我的圣洁。那么他用一些方式来表达所谓神的圣洁，所以整个旧约圣经里面圣洁的观念是非常重要。我们也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圣经中所提到的圣洁跟中国人所提到的圣贤的那种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圣贤是完美的，神的圣洁却不代表你的完美或不完美，而代表说一种分别，一种分别与世俗有别，就叫做分别为圣，称为圣洁。因此在前面的时候，不管是出埃及记还有后来更多是在利未记提到一些所谓犹太人不能吃什么样的东西，洁净的食物，那这些洁净的食物因此造成今天的穆斯林所有的洁净的食物都是仿照犹太人。也就是说原来阿拉伯人是什么都吃的，阿拉伯人是吃猪肉的，一直到穆罕默德是用犹太人旧约圣经中的律法接受下来，就成为今天所有的穆斯林，不单的阿拉伯人，所有全世界的穆斯林都按照这个规矩，什么东西不能吃，特别是猪肉。那这个的典故不是来自于阿拉伯人的习俗，这是因为犹太人的习俗，是因为旧约圣经中所规定的。那因此有些食物不能吃，那 待会我们会提到为什么这是洁净的，而另外一些东西是不洁净的。不但是食物，它有很多东西它有列为洁净和不洁净，有些疾病，包括待会提到一些所谓的大麻风，一种皮肤病。但是整个我们看的第五章第六章，他也提到婚姻中的问题，谈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因为在神看来这都是属于圣洁的一部分。在我们今天的21世纪来说，夫妻之间有任何的问题是我们家的事，我们私人的事。圣经中不是这样看的，圣经中说你们夫妻间的问题那就是神的百姓中间的问题。所以第五章后面有一段很长的在讲什么，丈夫怀疑他的妻子不贞洁，有一个很长的经文在讨论怎么办。那为什么他夫妻之间小两口吵架，小两口不信任，那是怎么回事？大不了两个就离婚。哎，在神看来不那么简单，这影响到我的圣洁。那影响到我的圣洁的时候呢，那神一出手，那你就要小心一点了。人出手是一件事情哦，这个上帝一出手，哦，那就不得了了，所以要处理。所以诸如此类的，这就是第五章、第六章整个所要谈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让以色列的百姓预备自己成为圣洁的国民，是祭司的国度，能够跟这位圣洁的神同行这条好像同行天路，从西乃山走到应许之地。否则的话呢，你一定会在这个过程中冲犯到这个冲撞到这个神的圣洁，然后你就遭到神的审判。那整个民数记后面的故事就在于神的规则已经宣布在那儿，那后面呢，以色列人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触犯了这个，发生很多的冲突。正如我们今天我们在做，如果你是信主的基督徒，很多东西好像你知道了，因为圣经上教导你了，好像游戏规则告诉你了，可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可能我们常常有所软弱，意思就是我知道的我却没有照着去做。那这是民数记，我说它是个浓缩版，就是我们的人生。那因此第五章第六章其实是从几个方面来谈到神观念中的圣洁包含了哪一些。那么以今天21世纪来说，很多这些过去所看重的所提到的各式各样的不管是饮食的或者是什么皮肤病的这种疾病等等这一类的东西，今天我们可能已经不再用表面上的东西来遵守这个所谓的诫命啊规矩或者是限制，但是里面都有一个属灵的原则，那是不会改变的。那因此我们要谈到这些东西对我今天有什么意义。好，刚才所读的是第五章一开头的一段话。首先一开头呢，神透过摩西就吩咐以色列人说，至少有三种人，他说要怎么样呢，要出到营外，出到营外去。那么出到营外这句话呢，在1到4节出现过3次。第一种呢，长大麻风的；第二种是患漏症的；第三种因为食尸不洁净的。好，首先说一下什么叫做长大麻风的。长大麻风的病呢，这今天我们当知道什么叫大麻风的病。我二哥是皮肤科医生，所以我下次要找他好好详详细细给我写一个 commentary， 写一个注释书。因为什么呢？谈到这个东西呢，在立位记13章14章讲了很多这个所谓的大麻风是什么样的病。你可以往前翻一下哈，这个民数记前面就是立位记，我们不会详细的讲，不过大概说了一下所谓的大麻风这个病的名字。这样的翻译呢可能有一点点误导，因为在整个圣经中提到大麻风的病的时候，这个字的希伯来文的用法呢其实比今天广泛很多。今天我们所谓的大麻风呢，医学上称为汉森病，因为那个发现这个病的病因等等这些人，这个医生叫做汉森，那所以叫汉森病。但是圣经中的大麻风比这个广泛很多，譬如说利未记13章一开头，他说人的肉皮上长了疖子，或长了癣，或长了火斑， 就成为在他肉皮上成了大麻风的带病。这个大麻风，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我们今天翻译成大麻风，现在的翻译都把它翻译成一种传染性的皮肤病。换来说，他这个大麻风下面详细描述的，有可能是长了疖子，有可能是长了癣，有可能是长了火斑，但有可能就是得了汉森病。对，不是狭义的麻风病，广义的。那所以因此所有的皮肤病最大的特征就是长在皮上面嘛，懂吗？一看就看到的叫做皮肤病，看不到的那属于内科医生管的，内科是皮以下的，皮以上的才皮肤科才管。所以我哥哥选皮肤科的时候，我问他说为什么你选皮肤科呢？30年前他选皮肤科的时候，他唯一的考虑是皮肤科医生不要加班。为什么呢？所有的科呢，半夜急诊啊，叫命啊，怎么的？比如妇产科，很多人都喜欢半夜生孩子的嘛，所以妇产科医生永远没得睡。然后呢，外科，你看随时车祸随什么，外科医生随时出动。内科也是啊，肚子痛啊，那说叫你就叫你了。所以呢，每一个科都有急诊的。他后来他实习的那一年走遍所有的科，走完就发现只有一个科的医生不要急诊，皮肤科。所以他说他选皮肤科，这样的话他可以有一个安定的家庭生活，他可以对得起他老婆。他说他后悔当时选的医学院，他是保送的。那全台湾所有的那种生物学方面的最高分就是医学院，所以他也想也不想就选医学院，就进了医学院。后来越想越后悔，那怎么办？再选了皮肤科。那现在皮肤科可是热门哦，整形的啦什么的。虽然在台湾那时候刚开始皮肤科很冷门的时候，他最常做的事情是专治青春痘。所以他们那时候替他做个广告，然后就因为有那种各种广告词嘛，有人替他设计了一个广告词，只要青春不要痘，然后呢就请找庄祖仪，那是我哥哥的名字。台大最有名的是专治皮青春痘的。他那时候除了青春痘没有什么皮肤病可以治。那我说烫伤怎么办？他说烫伤啊，急诊找外科先治烫伤。烫伤不是皮肤科的事，烫伤处理完了结了疤以后，如果需要整形需要怎么再说。那皮肤移植呢，那是外科的事，皮肤科也不管皮肤移植。这皮肤科就是看你什么长了青春痘，痘子让它没痘啊，雀斑呢 啊这种事情。那所以第十三章、14章就讲了很多这种病的症状。可是他讲着讲的时候，他也有提到这个东西有些是一种传染病。譬如说第13章他讲了这种病可能会变白啊，变什么啦、啊、等等等等。然后第6节就提到原来刚刚说的这些症状是癣，是癣，不是麻风病啊，是癣。那么这样的怎么办呢？他7天之后如果是癣的话呢， OK 没事，经过技师检验然后洗洗衣服就可以了，洁净了。所以有些时候是癣。那么第9节之后呢讲了一堆的东西，那边的可能就是一种另外一种的皮肤病。所以有些这个希伯来文的翻译成现代语文的时候啊，有一些我们像广义的这种所谓的麻风病，其实在现代的语文翻译就是传染性的皮肤病。那么并不一定是真正的这种麻风病。即使真正的麻风病，我们现在也知道它的传染性跟我们想象不一样。因为我们以为传染病以前是以为一接触就会传染这个麻风病，所以历代以来在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化里面得了麻风病都是很可怕的，因为谁都不敢碰，不敢碰。那尤其圣经上也提到这个麻风病要隔离要怎么样。那现在来讲就知道麻风病不是不会传染，但不是像我们想象中那样那么容易用接触传染的。所以呢现在刚才说是这样说，还是很少人愿意接触麻风病人，因为很怕说哎呦没手没脚的。因为其实麻风病的人他这种汉森病最主要就是神经末梢坏死掉了，所以因此呢他的皮肤或者手脚的尖端痛觉没有了，触觉没有了，所以他的没手没脚是什么呢？他不怕烫，因为他没有痛觉。所以 所以很烫的锅子他也可以去端，就端完了不痛是不痛，烧伤了，所以因此你的皮肉烧伤了，然后于是皮肉就会毁坏掉，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慢慢慢慢慢慢你的手脚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但正如麻风病不一定能传染，但是会造成很多心理上的害怕一样，那艾滋病是另外一个，艾滋病是不会透过接触传染的，那是要血液才会传染，可是很多的医院现在可能好一点，以前的医院里面很多护士拒绝照顾艾滋病人，为什么？就生怕护士会得了艾滋病，因为以前对艾滋病的了解很缺乏的时候，现在即使了解了，我知道在有些公共场所他会说这个厕所艾滋病病患不能用，为什么？生怕我去坐了他的马桶，然后我就得了艾滋病。那其实这是错误，但是心理上的障碍是有的。那为什么他这边说长大麻风的要出到营外？那我等一下再讲是为什么。第二个他提到的漏症，漏症呢也是一样，你要回到利未记第十五章，他一整章在提到什么叫做漏症。这个漏症呢一般来讲有各种的情况下，对男人来讲最常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梦遗。梦遗，你可以看第十五章最后的结论第三十二节三十三节，你就知道他所谓的漏症其实包含很多，最主要的是两种，一种就是梦遗，男人会有梦遗，女人呢月经的时候，那么有月经的那段时间就叫做漏症。所以这个漏症的话呢，我就说是一个生理上很自然的现象，可是他说要出到营外，我等一下再说答案为什么。那其实我就说不管得皮肤病或者得了漏症，在圣经上看来不叫做犯罪，这不是犯罪，但是的确跟圣洁有关。那么既然是如此的时候，在利未记里面提到无论是漏症或者是所谓的大麻风的病，还有第三个接触任何的 死的尸体，包括人的也包括动物的，也就不洁净。那接触死尸的话呢，一种是家人过世，你要出殡的时候入殓的时候你要对这个尸体包裹布，你知道耶稣死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妇人帮他包裹布嘛，那那些包裹过布的人就算是沾染过死尸他会不洁净的。但是这种的不洁净都不是永远的，是一段时间的。所以譬如说患漏症的话呢，男人如果梦遗的话呢，二十四小时隔离之后就洁净了，二十四小时之后就洁净了。那女人月经有七天，七天之后就洁净了，所以她都有一段时间，然后有时候要举行一个仪式，简单的仪式就洁净了。所以她不是一个终身的，也不是因为你犯罪，但是只是她要以示区别，区别就是圣洁。我再一次强调，所以在神的圣洁的观念就是区别，画一条线，一个框框，这个里面是可以的，这个以外是不可以的，基本上画一条线，清楚的线，包括洁净和不洁净的那个动物食物，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那个东西本身没什么大不了，但是为什么要表现出来，那就让你知道他们这些人跟别人不一样。今天你碰到穆斯林的时候，你可能一点都不知道他是穆斯林，一吃饭点个菜吃石头，他说石头我不吃，你怎么不吃啊？我不吃猪肉。哦，你马上想起来什么？难不成你是穆斯林？哎，对。所以他不吃什么，就把他的身份表现出来了。这个是我不吃的，是那条线在那里，那条线在那里。所以神要以色列人有很多的东西是周围的各民族的人都吃的，但神告诉以色列人说，这些不可以吃，因为他们不洁净。这个不洁净不是那一个动物本身有任何不洁净，重点是在于借着这个凸显出你们这些以色列人跟万国万族万民的人与众不同。 是用那个做标志来表示出它的不同，而不是那个本身有所谓的不洁净的理由。虽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有一些人反过来看，就是说发现这当中好像还蛮有道理的，因为很可能符合卫生，那也的确是，不过那绝对不是圣经中，也不是神最主要把这个列出来说这个不洁净不可以碰，或者要隔离到营外去，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因为卫生，虽然附带的从今天角度来说也蛮符合卫生的条例的。譬如说猪肉不可以吃，原因是以现在的医学我们知道的是牛肉呢可以生吃的，所以你烤肉的时候呢，人家一定问你，你是要烤全熟的半生熟的，那你知道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啊，我一定是 well done well done， 就是烤得熟熟的。有一次我去澳大利亚，他们为了让我吃我从来没吃过的袋鼠肉，袋鼠，袋鼠也可以吃啊？哟，那不是保护动物啊？没有，澳大利亚就泛滥成灾，就是袋鼠，袋鼠太多了，所以袋鼠都可以吃了。哎，这个没吃过，好吧，就点一个，就没有叫牛排，叫袋鼠肉。然后跑堂的那个这个 waiter 就来了，那你要肉怎么个弄法呢？我想都不会想 ，well done， 就是全熟。然后那个。跑堂了看看我，显然我是没吃过袋鼠肉的，他说袋鼠肉 well done 就跟木头差不多，你恐怕啃都有问题哦。那我的朋友告诉我说，哎，袋鼠肉从来没有人吃 well done 哦，那好吧，要降一级，降一级就是有一点点生，换来说你肉一切开来的话带一点点的红，它就能嫩一点的。那所以牛肉啦，袋鼠肉是可以这样吃的，猪肉可不行的，猪肉没有说什么半生熟的，猪肉一定要全熟，因为猪肉的肉里面容易带一种寄生虫，你不煮熟的话寄生虫不会死的，你就吃到你肚子里去了，然后你的肚子里长虫如此类的哈。牛肉不怕这种问题，所以你想旷野漂流四十年，大大小小将近两百万以色列人在旷野住四十年，如果吃猪肉的话几个瘟疫就把它死光了，所以说不许吃。所以有些人说神说不许吃猪肉啊，不许吃什么样的肉什么样的肉，还有秃鹰不可以吃等等，就是为了保护他们，免得他们在这个几十年当中就灭族了。当然以今天的角度回头来看呢，也许有这个道理，但我再一次说这不是主要的原因，不是主要原因，神是借着饮食生活各方面的东西来表示出他们是与众不同的与众不同的。那么沾染史诗这个是好几次提到的，包括后来民数记十九章也讲得更详细一点。那另外其实你知道祭司也是一样，祭司有时候自己家族过世的时候，祭司有的时候也要去入殓啊，除了最高的那个大祭司以外，其他的祭司有时候会家属的过世的时候，他会参与这个丧礼的过程，因此祭司也会沾染不洁，因为接触死人，然后祭司就要隔离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继续做祭司。那么待会儿会提到那个拿细尔人的例子里面也有特别提到不能接触任何的尸体，那那个是终身永远的，不应该说终身，就是在许愿的过程中是都不可以，甚至连父母这个过世的时候拿细尔人也不可以接触这个尸体，诸如此类的。那么但是我说过的，无论是漏症，无论是沾染尸体，或者是得了大麻风的病，都是有一个阶段的，这个阶段过去之后经过一种仪式，其实那个仪式很多是一种用宗教仪式来表明，由祭司宣告这个过程过去了，可以了，恢复洁净了，所以等于祭司的宣告就宣告自己洁净了，用这样的过程就可以过去。所以主要的一个理由就是所有这些叫做不洁净的都要被隔离，被隔离。那用这些来凸显以色列人跟别的种族是不一样，他们特别讲究这一些所谓的洁净。我就说卫生的问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用这些行动表现出他们各方面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一种 做法看法，以至于从这些行为上表现出这个民族跟别的民族不同。那我再一次说，其实伊斯兰教的这个穆斯林，他们有很多的习俗是来自于旧约圣经的。因为穆罕默德呢，他虽然是文盲，不过他常常跟犹太人做生意，所以犹太人旧约圣经中，特别是摩西五经，像我们今天说的民数记或利未记，这一些仪式他听了很多，因此他就把那个东西转过来，变成从阿拉伯人开始，后来成为所有的穆斯林要遵守的一些行为。所以到今天的话呢，你可以说在宗教上来说，穆斯林是所有的民族当中最特别的。譬如说他们去清真寺做礼拜的时候要洗手洗脚，所以所有的清真寺外面一定有是什么水龙头，洗手洗脚用的，他们有各种的洗手洗澡，他们觉得这叫做他们的洁净。所以因此穆斯林，我就说他们不吃猪肉，他们在生活上有这些那些东西呢，他们平常他的餐厅里面所有的肉也是经过特殊处理的。那一样从今天的卫生条件来说，这个处理不见得更卫生，但是就是用一种特别的方式。那因此你一接触，你马上感觉到这些人是不一样的人。那其实这就是旧约圣经当中神吩咐，透过摩西吩咐以色列人有很多洁净的礼仪，目的就在这里，使以色列民族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有这个目的。也因此当有干犯到这个的时候，他要暂时被隔离，因为圣洁的神在这个 会幕里面，也在整个以色列的营中。因此他们出到营外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不叫做赶到营外，好像被驱逐出境这样，他们就隔离在这个，我就说十二个支派，每一个家族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帐篷，这个之外有另外一个好像隔离的一个营帐，是给这些所有列出来的，不管是所谓的长大麻风的，不管有漏症的，或者因为接触尸体暂时不洁净的，都暂时住到外面去，等到一个时间过了，行个洁净的礼以后，再回到他自己的帐篷去，他有这样一个规矩。那这是第一部分。第二种呢也是很特别，第五节就提到说，他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如果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至于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罪，然后他要承认自己的罪，把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再加上五分之一。其实这就是人跟人之间发生的一些问题，以至于干犯别人。那其实这边呢讲的很模糊，或者说很简单，其实比较详细的呢也是在利未记。所以其实民数记里面有很多在利未记有详细的提到，这边只是几句话点一下。因为在民数记主要是要提出来说，圣洁的神住在有罪的人当中的时候，他说有一些规矩，你不要触犯我。那至于这个规矩的细节，往往在前面的利未记已经有了。你要知道摩西五经，从创世记、出埃及记、民数记、利未记、民数记到申命记，五本书等于是一本书的五章，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民数记是第四章。所以他在写民数记的时候，假定利未记写完了，而且每一个人都知道了，所以因此前面说过了，后面就不必多说了。这是为什么他常常引用前面民数记，但他几句话一讲就过去了，不必再详细解释什么叫做漏症，不必详细解释什么叫大麻风，这边也没有详细解释什么叫做干犯的人、干犯的神。其实在民数记第六章就有提到什么叫干犯人，然后为什么要罚五分之一。利未记第六章啊，你刚说的应该是利未记第六章第一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财物上，或者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者抢夺人的财物，或者欺压邻舍，或者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誓，在这些事上犯了什么罪，他既然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因欺压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或是他因什么物起的假释，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所以这些所谓干犯别人的事情，基本上 几个特质。第一，大部分都跟财务有关的，不是两个人斗斗嘴吵吵架，这个不是指这种东西，是指在金钱财务上。那么涵盖范围，我就说可能做生意亏负了人，或者你地上捡了别人的东西，你没有把它交回给失主，或者交回给公证的单位，然后还给遗失的人，或者各式各样在特别的金钱财务上使别人受的亏损，这样的事情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然后当你发现了以后呢，你不但要归还，还要赔偿，加上五分之一，20%的赔偿。当然这个的里面不包含什么呢？不包含偷窃，去偷人家的这种的话呢，不是还加五分之一的，那是加倍。对，偷东西不算，这种东西不算偷，但是呢也是属于在财务上你亏负了你的弟兄，那这种东西你要加罚五分之一。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在利未记第六章第六节还说，这些还完了加五分之一以后，还要有一个赎愆祭，献一个赎愆祭赎罪，因为你这种事情上冒犯你的弟兄就是冒犯神，这就是民数记所说的，你干犯人你就干犯了神，因为你干犯了神的圣洁，因此要献赎愆祭，赎愆祭来赎你的罪。那因此利未记这边所提到的主要是指这种的情况下，所谓得罪你的弟兄，不是指一些其他的那种一般的那种事情，而是特别指的在金钱上有关的。那因此不但要如数赔偿，还要加五分之一。只是民数记第五章多了一个东西，就是说万一你要赔还的时候，发现受害者可能人已经过世了，你不能还他怎么办？他说还给他最亲近的亲属，万一那个人连亲属都没有怎么办？这个就是民数记多加了一个条例，那就是说万一他什么亲属都没有，交给祭司，就是等于是充公了哈，由祭司所代表的会幕，代表神整个以色列的群众，那边会接受你的偿还的。然后之后也是一样，还要有一个赎罪，他叫做赎罪祭或赎愆祭，要献一个赎罪祭。那为什么这件事情他有特别提到呢？原因是人跟人之间的矛盾，人跟人之间有任何的破口的时候，就等于干犯神，干犯神的圣洁。在神看来，神的圣洁跟神子民的合一是一件事情，合一就是圣洁，圣洁就是合一。你欺负了你的弟兄，那么你就等于触犯了神的圣洁。所以一方面该还的要还，第二方面你要赎罪。所以呢，道德上的罪虽然好像是纯粹道德的罪，在神看来，道德的罪就等于宗教的罪，得罪人就等于得罪神，得罪神你就破坏合一，破坏圣洁。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时候运用过同样一个原则，他提醒我们也教导我们，他说什么呢？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哈，第23节，他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献礼物。这什么意思？原则是一样的，你要献礼物给神，那献平安祭感恩祭的时候，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为什么向你怀怨？这边说的怀怨也不是说哎呀我那天讲话得罪他，他很生气，当然包括这种东西，可是正如民数记所说的一样，我得罪了他，我冒犯了他，或者说我让他受了亏负。他说你先不要向神献礼物，跟你的弟兄和好，就是说该认错认错，该赔偿赔偿，那边解决了你再来献礼物，否则你所献的礼物神不悦纳。因为神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跟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视为一体的，那边冒犯了你就不能够讨神喜悦了。所以这是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就是说一个人不可能爱那个看不见的神，却不肯爱一个看得见的弟兄。那因此你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你就没有资格说你爱看不见的神。一样的，爱神与爱人之间有一个不可分割的关系， 这就是民数记的一个属灵的原则。但是民数记的这个属灵的原则，你也会发现它一个过程的哈。第一个过程是你要先自己认罪，你先承认你所犯的罪。第二，你亏负人，先把人的这个部分解决了，就是说该赔偿要赔偿，甚至加五分之一。第三才是献赎罪祭，献完赎罪祭，然后神就赦免，关系恢复了。你跟神的关系恢复了，你跟人的关系也恢复了。那这三个次序不可更改，而且缺一不可。换句话说，今天很多的人可能很愿意私下里跟上帝求神饶恕，哎，神啊，我做太多的事情，哎，我得罪这个，得罪这个，我得罪我老婆，哎，心里跟神说，神啊，我得罪我老婆，对老婆呢一句话都不吭，事情没了。你所对神所说的求神饶恕的话呢，神一概不听，先把人的问题解决了，你得先承认你有罪，你得先跟人这方面和好了。然后你求神赦免，神的赦免才会领到。你不可能把前两个跳过去了，或者就忽略过去了。所以这边的次序也很重要，同时每个过程都很重要，因为这也跟神的圣洁有关。第三个是最长的一段，第五章最长的一段，从十一节到三十一节，讲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那我看过很多注释书呢，很多学者研究这段圣经的时候，从现代的角度来说有点不太公平。简单说起来，这边在说什么呢？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的妻子若有邪行得罪她的丈夫，有人与她行淫，事情严密瞒过她的丈夫，而且她被玷污，没有做见证的人，当她行淫的时候也没有被捉住，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是被玷污，或者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并没有被玷污，这人就要把妻子送到祭司那里。好，下面就提到了该怎么做了哈。意思是丈夫怀疑妻子不贞洁，不管是真的或假的，因为他经文提到很清楚，他说有可能他妻子是有被玷污，但也有可能他没有被玷污，但是共同的是没有证人，没有证据，那么他要把这件事情交到祭司那里去处理。那有些人从现代角度来说，读起来不太公平，不太舒服，就是说老公可以把老婆因为遗恨送到祭司去处理，那老婆可以把老公送给祭司去处理吗？没有，这是单面的，只有丈夫送老婆，老婆不能送妻子的，老婆不能送老公的，你就说不公平嘛，对不对？以现在的角度来说。那另外无凭无据嘛，既然说没有证人没有证据，只是有怀疑的心，就可以这样当众来告他吗？就让人觉得心里不服。不但如此，到最后结束的时候，第三十节三十一节，然后他照这个条例行的时候，三十一节，男人就为无罪，就是说他把老婆送给祭司去处理，如果证明老婆是无辜呢，男人仍然无罪。那老婆有罪，那当然没话讲了，那老婆结果证实是无辜清白的，就老公这样子来处理的话呢，老公有没有罪？他说男人无罪，妇人却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就是说如果他有罪他该受刑罚，如果没有他就是清白的。总觉得对男人太便宜了，那么男人可不可以随便找个理由就把老婆送去给祭司，按照这个条例来走他一趟啊？这是现代人读法觉得不太容易服气的。好，谈到这个的时候呢，有一些细节我不一定详细讲哈，不过就是说你直接去读的话，它里面有提到一些过程该怎么做。不过基本上我们先讲一个背景，第一个历史背景，这段圣经是公元前1400年的，1400年在中国来讲差不多是周朝初年，商朝结束周朝初年的时候，所以是叫做西周时代。那孔子是公元前500多年，比孔子要早900年，很早很早的时代。那那个时候的社会，第一男女是不平等的，男人自大，女人是没名没分的，全世界都是这样。第二个，在那个时代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这种 所谓的遗恨的这种处理方法呢？
有，
根据我们考古学所有的资料，至少比这个还要早，公元前1700年是古代巴比伦的汉谟拉比的一个法典，它因为有文字的那个泥板留下来，所以我们就知道它的全部的法典。其中有一条就提到像这样的类似的情况，那也是一样，只有丈夫告老婆，没有老婆告老公的。第二个，他是这样说法，如果丈夫怀疑妻子不贞洁的话呢，然后妻子要到祭司面前宣誓他清白的，宣誓是清白的，然后这件事情就算了了，没有下面的我们这个意思。但是第二个，如果不是丈夫怀疑他有贞洁的问题，而是这个社区里面的别人指指点点怀疑他有这种贞洁问题的话呢，这个老婆就要跳入幼发拉底河，被迫的哈，不是甘愿去游泳的哈。幼发拉底河相当于中国的黄河或长江，哎，跳下去如果没淹死他就是清白的，淹死了他就是活该有罪。那比我们这个待会我念给你听我们怎么身上怎么处理的哈，那差别很大哈。因为跳入幼发拉底河，那这个妻子会游泳吗？不知道，跳下去，所以跳下去的能活的机会很少。那不但死了，而且还等于说加上一个罪名，他就是有罪的，他死的原因就是他罪，那得不死。所以这是汉谟拉比法典。那圣经上是怎么说呢？好，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这个丈夫要把妻子送到祭司那里去，然后带上一个大麦面的面做祭物。这个面呢，其实在圣经中有一种素祭，就是五谷收成的时候还有平安祭，有的时候都会附带加一些面，不过那种叫做细面，是高等的很细的面。这边的大麦面是最粗的，所有的祭物当中最便宜的是大麦的面粉，然后不加油不加乳香，就是说这不是一个馨香的祭，这是叫做遗恨的祭，所以不是一种馨香的祭物，是等于是为了有罪的这个怀疑献上的。然后祭司要做什么呢？他用一个碗，一个瓦器，不是圣殿那种普通的瓦器，装一个所谓的圣水，其实就是圣殿会幕前面有一个水缸，是给祭司洗手洗脚的水，那个水叫圣水，在圣所里面的水都叫圣水。然后把水放在瓦缸里，又从帐幕的地上，因为有外院地上都是土嘛，拿一点土，因为在会幕里面，所以会幕里的土都叫圣土，会幕里的水叫圣水，所以圣水加圣土。然后这个水呢，就是叫做自咒诅的苦水，第十八节这个水。然后他要叫这个妇人起誓，然后他把咒诅的话呢用水，他沾着水写在可能写在指头上或写在什么地方，写完了以后把那个水也好像倒入这个碗里面去，这个水就叫做咒诅的苦水。其实你喝的时候可能不苦，因为土也不会苦的，水也不会苦的，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化学作用会让它变苦的。这个苦水就是一种，就是说好像神从神而来的苦毒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犯了罪的话，这水喝下去对你会产生咒诅。然后他就把这个水呢给这个妻子喝，那么祭司会对他说，他说第十九节，他对他要他起誓，他说如果没有人跟你行淫，你也没有背着丈夫做污秽的事，你没有会受到这个咒诅，这个咒诅的苦水对你不会遭到你的灾。但如果你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在丈夫以外有人与你行淫，愿耶华叫你大腿消瘦，肚腹发胀，使你在民中被咒诅，成了誓语。誓语就是说拿他来起誓，就是说你要不得好死，像谁谁谁一样，懂我意思吗？就是如果他遭了这个灾以后你会成为百姓当中一个丑闻，然后会什么大腿消瘦肚腹发胀，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解经家认为有可能是指什么呢？因为28节提到如果这个人是清白的， 这妇人是清白的，喝了以后没事的话呢，二十八节说没有被玷污，是清洁的，就要免受这个灾，而且要怀孕。对，换句话说，所谓的大腿消瘦、肚腹发胀会影响生育，用这个来形容影响生育，所以他就不能生孩子了。这就是咒诅，他的咒诅是以后没儿没孙了。那这个就是在以色列人看来是一个咒诅，因此他能怀孕表示他是清白，他不能怀孕就他受咒诅，用这个来表达。那所以他要喝这个水。那这个妇人听完了祭司所说的话以后，第二十二节，这个妇人要回答说阿们阿们，诚心所愿的意思啊，然后喝这个咒诅的口水苦水。那喝了以后的结果呢，要几个月以后或者一两年才会显出来到底有没有。那这个叫做遗恨的条例的处理方式大概是这样。那回头来我们要说了，为什么这样做，这对女人是不是公平呢？第一个我说过，整个的社会在那个时代是一种男女不平等的，女权是受压抑的。那你可以想象一种状况，假定没有这样的条例，通常丈夫会怎么处理？丈夫怀疑他的妻子不贞，他的怀疑可是无凭无据，无证人无证据，他怀疑可能是真的，怀疑可能是错的。那你丈夫会如何处理呢？那你可以想象出来一种可能性，就是老公在家里就动手了，虽然无凭无据，但他觉得我觉得你怎么样，那男人就可能采取暴力。这个的条例的意思是，如果你有怀疑，你不能自己处理，你必须交给祭司。所以对于女人对妻子来讲，相对是一种保护，避免家庭暴力。今天的危险就在于说，很多事情关在家里来处理，好像我们中国人喜欢管教孩子的时候关着门打，哇打死了。那有些事情在圣经上的观点来看，这边的事情即使是夫妻之间的忠贞的问题受到怀疑的时候，他要拿到祭司那里去处理，不但是公众来处理，而且是让神来处理，因为最后的咒诅是来自于神的。那个水本身没有任何的毒，那个圣水，那个土或者写一些字进去，这个水会让人中毒吗？不会。但是等于是把这件事情交在神的手中了，一个没有毒的水，没有任何的东西，但神要它变成咒诅，它就变成咒诅。当然也有可能从今天的角度来说，在心理作用上，如果那个妇人示范了偷偷摸摸这种奸淫的罪的话呢，这么严重的情况下，而且在当时的以色列人，我就说耶和华神在会幕当中与他们同在，云柱火柱天天上上下下，然后整个过程中神怎么样带领他们过红海，神的同在是明显的，没有一个人在当时哪有一个人叫做无神论的，没有，神就在那里，然后你要奉名奉神的名宣誓，如果你犯了不可告人的事情，虽然没有证据没有证人，这个水会成为咒诅，神要把咒诅放在你身上。你想想看当事人的心里有多大的一种压力和那个，所以有可能他就承认自己犯错了。所以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件事情你要了解，这是对当时是一种叫做神治政体，即使摩西他是代表神在治理，那时候没有君王，没有国家的法律制度，一切都还没有的时候，是在这个西乃山附近的旷野里面的时候，是由神直接来治理，因此在这种没有证人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让神做最后的裁决，好像神变成最高法院最后一审，由神来裁决，在这种环境之下是合情合理的，而不是让人来处理。如果人来处理的话呢，如果她的丈夫可能会暴力，如果是由家族，那你可以想象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这种事情很多的，家族里面有人风言风语说谁谁谁怎么样，可能家族来个家族公审，然后就一棒子打死，那事后可能发现无辜的，那这种事情由人来处理的时候有可能产生问题。在当时这个条例一方面就等于说不是由个人也不是由一群人来解决，而是由神亲自来解决，因此由祭司来执行这个所谓记恨的遗恨的这种数据，这样来处理。 那为什么要列在这段圣经里面？要拔营了，要去迦南地了，为什么这个要列在这里？因为在神看来，就算是夫妻之间的忠贞的问题受到怀疑，也必须处理，这侵犯到神的圣洁。所以神的圣洁在衣食在食物上，在各种的身体各方面的洁净不洁净上，在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弟兄与弟兄之间的关系上，也在夫妻关系上，在神看来，这都是属于我圣洁的范围。如果你不能在这些上遵守我的圣洁，你就会冒犯神的圣洁啊，冒犯神的圣洁，神的审判就要临到。因此神先把游戏规则讲清楚了，即使是夫妻之间的问题。那当然我说过，比起古代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来讲，你会发现汉谟拉比的法典的规定，那个被怀疑的妇人要跳幼发拉底河，那你可以想象活命的机会是很少的。那在这边的话，喝那个水呢，会发生疾病的机会是很少，是倒过来的，但是很少。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冒犯神的话呢，神可以让完全没有作用的水在你的心中，在你身体里面产生一种，因为神掌管万事嘛，所以神最后的审判会临到你啊，是用这样的方式。那如果跳了幼发拉底河的话，等于说那个跳河本身就已经宣告最后审判了啊，几乎十个有九个一定死了啊，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这个条例被列在这个里面。第六章谈到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拿细尔人。那什么叫拿细尔人呢？只是圣经上有提到哈，在第六章的第二节，我们中文的第二节，对，第二节那个小字，拿细尔人的愿，下面拿细尔就是归主的意思，所以拿细尔这个字就是分别归主的意思。那再一次我们提到了分别为圣，只要被分别出来就是圣洁的，他现在是特别强调分别，而且要归主，归主。所以他有时候下面会提到叫做离属归耶和华，这句话出现很多次哈。第三节第二节后面提到离属归耶和华的日子，然后第五节提到离属归耶和华的日子，第六节离属归耶和华。所以离属归耶和华这个字是常常在一起的。这个离属归耶和华本身的意思就是拿细尔的意思。离属是什么意思？离开一般的群众，单单特定的归属于耶和华的意思，这叫做拿细尔人。那拿细尔人有一些什么禁忌呢？所以刚所读的第三节到第八节就提到有三个禁忌。第一个，不可以喝任何的酒，不能吃任何葡萄做的东西，葡萄干、新鲜的葡萄、葡萄皮、葡萄核所做的东西也不可以吃，葡萄酒当然不行，那葡萄酒再转成醋也不行。可是除了葡萄所做的东西以外，他说清酒与浓酒，我们中文翻译成清酒与浓酒，在英文圣经所有的浓酒都翻译成啤酒 Beer。 那你知道葡萄酒是有时候是白葡萄酒、红葡萄酒，就是清清的嘛哈。那啤酒呢，黄黄的，有时候冒泡的，在圣经上就称它叫做浓酒。浓酒清跟浓不一定是酒精含量的问题，因为啤酒通常酒精含量不高的 5% 左右，那葡萄酒的话呢，有时候 12% 还有更高的。所以清酒浓酒不是从酒精浓度来说，所有的酒都不准喝，然后所有葡萄的有关的东西都不能吃，也是一样的。其实所有不能吃的这些东西本身都蛮营养的，有心脏病的人医生都建议你每天晚上喝一杯红葡萄酒对你有帮助。那以色列人从早到晚呢不太喝水的，都是喝葡萄酒。如果说美国人，这是似是而非的说法，我爸妈每次都说美国人啊长得又高又大，就是每天拿牛奶当开水喝的。其实也不见得，你来了美国你真的有牛奶当开水喝的吗？你真的这样喝的话身体会坏掉。那我们想象中是美国人是把牛奶当开水喝的，那以色列人呢就是把葡萄酒当水喝的。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没有过滤水啊， 这普通水是不能喝的，连保罗都叫他的学生提摩太说，你胃不太好，不要随便喝水，喝点酒。保罗叫提摩太喝酒干嘛呀？酒是干净的，那个水呢没过滤，胃又不好，然后喝下去更糟糕。所以最后晚餐耶稣喝什么？我们常常用葡萄汁，因为我们中间所有弟兄姐妹有人对酒精过敏嘛，所以我们就用葡萄汁的。耶稣最后晚餐是葡萄酒，他们一向是用葡萄酒，没有用葡萄汁。在逾越节晚餐他们喝的是葡萄酒，所以葡萄酒对以色列人是很普通的。那葡萄所做的各样的东西那更普通了，那为什么拿西也不能吃？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再一次强调，不一样就是圣洁。这拿西尔人呢，他们就不能吃别人都吃的东西，就这么简单一句话。第二个，头发，他说不能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不过以色列人从来不剃那种 Michael Jordan 那种头，光头，以色列人没有光头的。所以剃头刀剃他的头是什么？就是头发不能够超过脖子，他要剪短发。但是很有意思哈，我常常看很多包括基督教拍的电影，拍耶稣传啊什么东西，你看耶稣传里面所有耶稣所有的门徒都长头发的，只有一种人可以长头发，那就是拿细耳人，那是不能剪头发的，而且也不是剪的这种长发披肩。你想想看，拿细耳人如果一生不剪头发的话呢，那头发比女人还长。那他们拍电影里面的耶稣也是长头发的，我觉得这不符合历史。犹太人从来男人不留长头发的，甚至严重的话呢，男人留长头发用石头打死。那好了，拿细耳人跟别人不一样，不能用剃头刀剪他的头发，所以拿细耳人头发特别长，所以这个头发就成为他是离俗归耶和华，就拿细耳的意思，离俗归耶和华的证据，这证据在他头上。所以你一看到一个长发的，他就是拿西尔人。所以我说很多今天拍耶稣传的电影里面，耶稣的门徒个个都长头发，难道每一个都是拿西尔人吗？圣经上从来没有提到耶稣本人和耶稣他的门徒是拿西尔人。那耶稣本人还有一点可能，耶稣的门徒恐怕肯定不是的。所以因此他不能剃头就被表示反常啊。第三个就是不能接触任何的死的尸体，死的尸体包括人，但是也包括各种的动物，甚至他的父母兄弟姐妹死的时候，他也不可以因为自己使自己不洁净。然后特别提到离俗归神的凭据在他的头上，所以不可以沾染死尸。其实一方面他可能会碰到，即使不碰到，在同一个房间里有人死的时候就算是沾染了。那为什么跟头发有关呢？通常如果家人过世的时候，在第五章曾经提到那个女人有一个遗恨的祭物素祭，她要喝那个水以前呢，特别提到说要她什么呢？披头蓬头散发，第五章十八节。所以他们蓬头散发是代表哀悼的意思。那如果你的家人过世的话呢，所有的人都会把头发绑得松开来，但是拿细耳人的长头发，这长头发不能乱飘的。所以我们常常看电影中的耶稣不但一头长发，几乎跟洗发精广告一样，头发是飞来飞去的，那也是不合圣经的。拿西尔人有长头发，可长头发一定竖起来的，它会竖起来的啊。那什么时候会打开来？你要哀悼的时候就会打开来。所以因此你家人过世的话，你就把头发打开来，但他说你是拿西尔人，绑住你的长头发，这是你拿西尔人的记号。你把它松开来的话呢，你就不再是拿西尔人了。所以离俗归耶和华的记号在你的头上，所以是不可以松开头发，所以不可以接触死尸，不可以参与这些事情。那这个禁忌，然后第九到十二节是提到特例，就是说他不是故意的干犯，结果正好在某个时候，譬如说他睡在某一个帐篷里，第二天早上起来帐篷里另外一个人死掉，那这他不是预料之内的，他不是参加丧礼，那这样怎么办呢？他就算沾染了这个死人了，那怎么办呢？他就要献祭，献祭然后赎罪，然后 这个之前他许愿的时候，拿西尔人的愿通常不是终身的，是有一段时间的，可以几天几个月几年的。那么触犯了这个例以后呢，洁净完了从头算起。所以历史上告诉我们，在耶稣时代之后，就是公元后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女的，她是一个皇后，她非常的敬虔，她是信犹太教的，她就许了一个拿西尔人的愿，七年之久，结果到第七年的前没有几天，她就偶然去触犯了这个条例，结果呢全宫禁气，赎罪祭赎完了以后再守七年，她答应七年嘛，就她就六年十一个月零几天这样破功了，就要重新再来再七年。所以因此那个皇后守拿西尔人的约守了十四年之久，就是碰到这种状况。所以如果偶然碰到的话呢，要用赎罪祭的方法来处理。十三节之后就提到，那么一个期限到了，拿西尔人是有一个期限的，少数是终身的。终身的拿西尔人我们所知道大概有两位，一位就是士师记当中的参孙，那个大力士参孙，另外一位是撒母耳记的撒母耳，这两个人是拿西尔人。对，这两个人是终身的，因为从小的时候是母亲就把他献给神的。那么参孙是神吩咐参孙的父母说，这个孩子从小要归我做拿西尔人。那么这个撒母耳是他的母亲哈拿自己许愿要把他儿子终身献给耶和华，终身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就是拿西尔人的意思。否则的话，拿西尔的愿通常是有个期限。那期限结束的时候，第十三到二十节就是讲到，要用一个宗教仪式来结束这个，最主要就是要献一些祭物，献赎罪祭、献燔祭，然后还献一个素祭，素祭就是平安祭。三个祭献完以后，剃头就结束了。所以这个就是主要是提到这些事情。那从这个记载的里面，你也会注意到，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保罗在耶路撒冷最后被捉拿的时候，其实他到圣殿去做什么呢？他到圣殿就是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可见保罗许了一个拿西尔人的愿，然后他就是那个许愿的时间到了，他到圣殿里面要跟祭司献祭，然后结束这个愿，他在这个时候在圣殿被捉拿的。所以从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你可以看出来有一点这个背景，然后整个是拿西尔人的愿。拿西尔人的愿跟前面所说的不同在这里，前面所说的是神吩咐以色列人都要遵守的，拿西尔人是心甘情愿自己许愿做分别为圣拿西尔人，这不是神要求每一个人，是那些人自愿做拿西尔人。那今天谁是自愿做拿西尔人的人？当然你说牧师传道理论上应该是奉献自己为神来侍奉神的，应该是属于拿西尔人。那除了牧师传道人，所有的信徒可能只要你心智上愿意为主而活的人，在某个程度上你就是所谓的拿西尔人，只是我们没有这些饮食上的外在仪式上的一个限制，心智上分别为圣，离俗归耶和华，这个心态是没有变的。最后第六章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所谓祭司的祝福，也就是说耶和华吩咐完了，然后从第七章开始就开始准备行动的时候，最后的结束，神吩咐了什么是在我心目中看为圣洁的，讲完了以后，神就吩咐摩西说，你怎么样跟百姓祝福呢？因为这个祝福也就代表神给以色列百姓的祝福，这个祝福里面包括三句话，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所以三句话里面，第一都提到愿耶和华如何，第二个好像有每一节每一句话里面有两个动词，第一个是赐福给你保护你，第二个是使他的脸光照你然后赐恩给你，第三个是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那每两个动词的里面头一个都是真正的动词，第二个是从这个动词带来的祝福，所以第一个是赐福给你， 以至于他保护你。第二个是他的脸光照你。所以脸光照你呢，其实在现在的翻译也就是说上帝向你微笑。他的脸光照你，就是说你在一笑的时候好像就亮起来了。神向你微笑，就是说神喜悦你，然后赐恩给你。第三个，神向你仰脸。仰脸的时候是过去古代的时候，好像这个你跟皇帝讲话，那圣经上常常用提到这个王啊，这个皇帝仰脸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皇帝这个君王就要赐平安或者说赐重赏给你的时候叫仰脸。那神向你仰脸就是神不但悦纳了，神要开始赐恩，这个意思。那其实这三个当然有点平行性的哈，在原文来讲呢，是句子是越讲越长越讲越长，所以字数是从三个字到五个字到七个字的。那我们翻译成中文翻译成英文看不出这个字数上的变化，不过基本上是三重的祝福，表示神的悦纳，神要保守他的圣洁，而我们当以圣洁的心态与神同行的时候，你就蒙福。耶和华要赐福给我们，保护我们，耶和华用他的脸来光照我们，他要赐恩给我们，耶和华要向我们仰脸，赐我们平安。平安是最后最高的最大的祝福，就是 shalom 平安。因为这平安包括的方方面面，包括身体的健康，包括事业家庭一切的一切，神的恩典包围我们，这叫做平安。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了解明白神对他的圣洁何等的看重，也让我们真的愿意把自己分别为圣与神同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在西乃山的旷野，你向你的百姓宣告你的圣洁，你也要我们按着圣洁与你同行，不但在我们的生活起居上、人际关系上、夫妻的关系上，主都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与世俗有别，也让我们能够愿意在心智上好像一个拿细耳人一样，把自己分别为圣，愿意归耶和华，也能够天天为主而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